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陆基，字士衡，吴郡人。祖父陆逊是吴国的丞相，父亲陆抗是吴国的大司马。陆基身长七尺，声音如同洪钟，年少时就表现出非凡的才能，文章冠绝当世，信奉儒家学说，不合理的事不做。陆抗去世后，他继承父亲的军队，担任衙门将。20岁时吴国灭亡，他退居家乡，闭门勤奋学习长达十年。因为孙氏在吴国，而自己的祖父和父亲世代担任将相，在江南有大功勋，他深深感慨孙皓抛弃江山，于是论述孙权之所以得天下，孙皓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，又想记述祖父和父亲的功业，于是创作了《辩王论》两篇。其中上篇说，从前汉朝失去控制，奸臣窃取权力，祸患从京城开始，毒害遍及天下，朝廷纲纪松弛败坏，王室于是衰微。这时群雄像蜂群一样惊起，义兵从四方汇合，五五烈皇帝在地方慷慨奋发，像闪电一样在京南兴起，权谋策略层出不穷，忠诚勇猛冠绝当世，威严使后羿那样的叛乱者震慑，交战就让敌人受手，于是扫清了宗庙，祭祀了皇祖。当时如云般兴起的将领遍布州郡，如风般涌起的军队跨具诚意，咆哮的群雄像风一样驱驰，熊皮般的部族像雾一样聚集。虽然军队是出于正义而行动，同盟者齐心协力，但都包藏祸心，依仗军队作乱，有的军队没有谋略和法纪，丧失军威，助长敌寇。像这样忠诚的谋略和武德的节操，没有比五五烈皇帝更显赫的了。五烈皇帝去世后，长沙桓王才略超群，名震当世，20岁就才华出众，招揽遗老和他们一起继承事业。神武的军队向东进发，以少敌众，进攻没有能坚守的城池，战斗没有能交锋的敌虏，诛灭叛乱，安抚顺从，于是长江以外安定，整顿法令，治理军队，于是威望和德行显赫，以宾客之礼对待明贤，而张昭成为其中的首领，结交豪杰，而周瑜成为其中的俊杰。这两位君子都宽厚聪慧而多有奇才，风雅通达而聪明睿智，所以志向相同的人以类相从，意气相投的人因志气聚集，江东人才济济了。将要北伐中原，诛灭违反法纪的人，把皇帝的车驾恢复到平坦的大道，使帝座回到宫门之中，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，肃清天下而恢复旧物。战车已经进驻，群凶侧目而视，大业没有完成，王霸中途去世，于是成就了我大皇帝，以罕见的行踪继承卓越的轨迹，以睿智的心思实施美好的谋划，处理政务咨询于旧典，颁布法令考察于遗风，再加上诚恳恭敬，加以节俭，咨询俊杰贤才，善于谋划又善于决断，用束帛招纳隐居的贤士，用旌旗征召的命令交持于街巷，所以豪杰贤才闻声而来，志士目光而追随，奇才像车辐一样聚集，猛士如林。于是张昭担任师傅，周瑜、陆逊、鲁肃、吕蒙等人入朝成为心腹，出外成为辅佐。甘宁、凌统、程普、贺齐、朱桓、朱然之、屠奋扬他们的威勇，韩当、潘璋、黄盖、蒋钦、周泰之属贡献他们的力量。文雅之士如诸葛瑾、张成，布置平民生为国增光，正式之臣如顾雍、潘俊、吕范、吕代平才干担任职务，奇伟之人如于帆、陆绩、张敦平风节义理推行政治，奉命出使的如赵资、沈亨、平机敏通达波扬声誉，方术之士如吴范、赵达、平吉凶征赵协和德行。董袭、陈武涉深以保卫君主，骆统、刘基极力劝谏以弥补过失，谋略没有遗漏的计策，行动没有失策的举措，所以于是割据山河，跨越控制荆州、吴地，而与天下争衡了。魏氏曾借着战胜的威势，率领百万军队，乘坐邓瑟的船只，率领汉水以南的部众、与氏的船桨数以万计，如龙腾跃顺流而下，精锐的部队上千支，在平原和低湿地上行进，谋臣满堂，武将并列，慨然有吞并长江沿岸的志向，统一天下的气概。而周瑜率领我军偏师，在赤壁击败他们， 使他们丢弃旗帜，车辙混乱，仅能逃脱，收敛痕迹，远远逃遁。汉王也凭借帝王的称号，率领八汉的部众，乘着危难发动变故，连接营垒千里，立志要报关羽战败之仇，企图收复湘西之地。而我陆逊也在西陵挫败他们，使敌军全军覆没，大败而归，最后在永安绝命。接着有如虚的敌寇在临川挫败精锐，彭龙之役，敌军的单车都不能返回，因此两国的将领灰心丧气，锋芒受挫，势力匮乏，而吴国安然坐享其弊，所以魏人请求和好，汉室祈求结盟，于是吴国登上天子尊号，三国鼎立。西面到达雍邑的边界，北面分割淮水、汉水之滨，东面包裹百越之地，南面囊括群蛮之外。于是讲求八代的礼仪，搜集三王的乐舞，祭告上天，安抚众诸侯。勇武的臣子刚毅低士卒，沿江防守，长戟劲矛，迎着疾风而奋击。百官在上面尽忠谋划，百姓在下面各安其业，教化协和于远方，风俗风行到边陲。于是派遣一个使者，安抚巡视境外大象骏马，驯养在宫外的马厩，明珠宝玉闪耀在内府，珍宝重器接踵而至，奇玩之物应声而来。轻车驰骋于南方荒远之地，冲车停息于北方原野，百姓免除战争之祸，战马没有清晨披甲之余，而地业稳固了。太皇帝去世后，幼主临朝，奸邪肆虐，景皇帝兴起，恭敬地遵循先王遗法，政治没有大的缺失，是遵守惩罚的好君主。到了归命侯孙皓初年，典章制度尚未泯灭，老臣还健在。大司马陆抗以文武之才兴盛朝廷，左丞相陆凯以正直忠恳尽力规谏，而诗记范慎以威严持重著称，丁奉、钟离肥以勇武刚毅闻名，孟宗、丁固等人担任公卿，楼玄、贺绍之类掌管机密事务。君主虽然有病，但辅佐的大臣还贤良。到了末年，诸位大臣去世之后，于是百姓有瓦解的忧患，国家有土崩的祸端，天命顺应变化而衰微，王师、禁军追随时运而出发，士卒在阵地溃散，部众在城市奔逃，城池没有藩篱那么坚固，山川没有沟壑那么险要，没有公输班那样的云梯器械，智伯那样的水灌之害，楚子注视围城的计谋，燕人祭息那样的军队，军队不到十二天，而国家就灭亡了。虽然忠臣独自愤慨，烈士以死殉节，又能挽救什么呢？曹氏、刘氏的将领并非一代所选，当时的军队也没有过去那么多，攻守的策略与以前相同，险阻的便利也未曾改变，但成败的方式改变了，古今的趋向不同，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彼此教化不同，所任用的人才不同。从前三国称王时，魏人占据中原，汉室拥有岷山、益州，吴国控制荆州、扬州而覆盖胶州、广州。曹氏虽然功业救助了华夏，但暴虐也很深，那里的人民怨恨。刘氏凭借险阻来掩饰智谋，功业已经浅薄，那里的风俗鄙陋。至于吴国，桓王以武力奠定基础，太祖以德性完成大业，聪明睿智，气度恢宏深远。他求贤若渴，爱护百姓如同婴儿，接待世人极尽圣德的仪容，亲近人人竭尽丹心的爱戴。从行伍中提拔吕蒙，在囚徒中试用潘俊，推心置腹心认识人，不担心别人欺骗自己，根据才能授予官职，不担心权力威胁自己，执鞭鞠躬，以尊重陆逊的威望，全部委任五位，以成就周瑜的军队，住低矮的宫室，吃简朴的食物，封后功臣的赏赐，敞开胸怀虚心纳谏，采纳谋士的计策。所以鲁肃一面之交就托付自身，视线冒着危险而效命，推崇张昭的德性，而减少游猎的娱乐，认为诸葛瑾的话贤明，而割舍秦玉的欢乐，有感于陆逊的规劝，而废除樊科的刑罚，认为刘基的议论奇特，而制定三绝的誓约，屏住呼吸，小心谨慎，以探问吕蒙的疾病，分出甘美的食物，以养育灵统的孤儿，登上祭坛慷慨陈词，归功于鲁肃的功劳，舍弃怨恨的言论，信任诸葛瑾的节操，因此忠臣争相献出他们的谋略，志士都能竭尽全力，宏大的规划，远大的谋略， 本来就不满足于区区之地，所以百官暂且凑合，各项事务无暇顾及。当初建都建业，群臣请求完备礼仪制度，天子推辞不答应，说天下人将怎么看我，公事车马服饰大概都很欠缺。到了中期，天人的名分已经确定，所以各项缺失的规章制度粗略的得到整治。虽然醇厚的教化美好的纲纪比不上上古，但那些治理国家的基础也足以用来处理政事了。地方将近万里，军队将近百万，土地肥沃，兵器精良，财力丰富。东面背靠大海，西面依仗险要的关塞，长江控制着区域，高山环绕着疆域，国家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宏大的了。假如能以正道守护，以权术驾驭，敦厚的遵循先王遗典，勤勉于政事，谨慎治理，修订策略，守住长险，就可以长治久安，没有危亡的忧患。有人说，吴蜀是唇齿相依的国家，蜀灭则吴亡，道理本来就是如此。蜀国不过是藩属援助的盟国，而非吴国存亡的决定因素。两国交界之处，众山叠嶂，险要重重，陆地没有战车通行的道路，河道狭窄，水流湍急，水上有惊涛骇浪的艰险。即使有精锐部队百万，能开进的不过千人，战船千里，能前去的不过百艘。所以刘氏伐吴时，陆抗把它比作长蛇，形势就是这样。从前蜀国刚灭亡时，朝臣意见不同，有的想堆积石头以阻塞水流，有的想用机械以应对变化。天子汇总群议，咨询大司马陆抗，陆公认为长江是天地用来调节宣泄气息的，本来就无法遏制，而机械则是敌我双方都有的，对方如果放弃擅长的手段而采用不擅长的，那就是在今楚之地与我们争夺周集之力，这是上天帮助我们，我们只需谨守峡口，等待擒获他们罢了。到了不产叛乱时，吴国凭借宝城来招引强敌，用重币来引诱群蛮。当时大国的军队像云一样飞驰，像电一样迸发，在江边悬挂旌旗，沿着沙洲修筑营垒，控制要害，以阻止无人西进。八汉的水军沿江东下，陆抗率偏师30,000人在北面占据东坑，深挖壕沟，高筑壁垒，按兵不动，养精蓄锐。反叛的不产蜷缩待毙，而不敢向北窥伺生路，强敌大败，连夜逃遁，损失大半军队。又分派精锐部队5,000人向西抵御水军，东西两线同时告捷，俘获数以万计。确实啊，贤人的谋略岂能欺骗我。从此烽火台很少报警，疆域少有忧虑。陆抗去世后，前夫的阴谋就萌发，吴国的祸患加深，而六军惊骇。太康之战，敌人的军队没有从前那么多，广州之乱，祸害却比从前的灾难更严重，而国家颠覆，宗庙成为废墟，贤人去世，国家困顿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易经说商汤、周武革命是顺应天命的，有人说祸乱不到极点就不会出现太平，说的是帝王要顺应天时。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，易经说王侯设置贤祖来守护国家，说的是治国要依靠贤祖。又说地利不如人和，在于德性不在于贤祖，说的是守住贤祖在于人。吴国的兴起是因为综合了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这就是荀子所说的综合三个条件。到了他的灭亡，只依靠贤祖而已，这就是荀子所说的放弃三个条件。四周的百姓并非不多，长江以南并非缺乏俊才，山河的贤祖容易防守，锋利的武器容易使用，前朝的治国策略容易遵行，可是功业不能兴盛而祸患到来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运用这些条件的方法错了。所以先王通晓治理国家的长久法则，审查存亡的根本道理，谦虚自己来安定百姓，敦厚恩惠来求得人和，宽厚谦和来招纳俊杰的谋略，慈爱和顺来结交市民的爱戴。所以当国家安定时，百姓就和君主共同欢庆，当国家危难时，百姓就和君主共同忧患。安定与众人一同欢庆，那么危难就不会发生，危难与臣下共同承受，那么祸难就不值得忧虑了。这样所以能保住社稷而巩固疆土，就不会有麦秀那样悲痛殷伤、蜀离那样哀伤周朝的感觉了。到了太康末年， 陆基和弟弟陆云一起进入洛阳去拜访太常张华。张华一向看中他们的名声，如同旧相识，说伐吴的战役好处是得到了两位俊杰。又曾经去拜访侍中王吉，王吉指着杨乃烙问陆基说，你们吴中有什么能比得上这个？陆基回答说，千里湖的纯菜汤还没有加盐池呢，当时的人称为名队。张华把他们推荐给各位公卿，后来太傅杨俊征召他担任祭酒，恰逢杨俊被杀，陆基多次升迁担任太子洗马著作郎。范阳卢志在众人中问陆基说，陆逊陆抗和你关系远近？陆基说，就像你和卢玉卢挺的关系一样。卢志沉默不语。起身后，陆云对陆基说，远方一帮或许不了解情况，何必这样呢？陆基说，我的父亲祖父名扬四海，难道不知道吗？议论的人以此判定陆氏兄弟的优劣。吴王司马彦出镇淮南，任命陆基为郎中令，升任尚书中兵郎，转任殿中郎。赵王司马伦辅政，引荐他担任相国参军，参与诛杀贾密的功劳，赐爵关中侯。司马伦将要篡位，任命他担任中书郎。司马伦被诛杀后，齐王司马炯因为陆基任职中书，怀疑九锡文和禅让诏书是陆基参与撰写的，于是逮捕陆基等九人交给廷尉。依靠成都王司马颖、吴王司马彦一起救援说情，得以减免死罪流放边境，遇到赦免而停止。当初陆基有一条郡犬名叫黄耳，非常喜爱他，后来客居京城很久没有家信，就笑着对狗说，我家完全没有书信，你能送信取消息吗？狗摇尾巴发出声音，陆基就写了信用竹筒装好，系在狗脖子上，狗寻路向南走，就到了他家，得到回信返回洛阳，后来就习以为常。当时中原多难，顾荣、戴若思等都劝陆基回吴地，陆基自负才华名望，立志匡救世难，所以不听从。司马炯夸耀功劳自我炫耀，接受爵位不谦让，陆基厌恶他，写了豪士赋来讽刺他。他的序说，建立德性的根基有常道，而建功的途径不一样。
为什么呢？
修身养性作为标准在于自己，依靠外物成就事业在于外界，在于自己的增减局限于自身范围，在于外界的风减只取决于遭遇。落叶等待微风吹落，但风的力量很少。孟尝君因幽门子周弹琴而哭泣，而琴声的感动很细目。
为什么呢？
将要掉落的叶子无需凭借裂风，将要落下的泪水不值得烦劳哀想。所以如果时机来自上天，道理尽在人世，平庸的人可以成就圣贤的功业，气量狭小的人可以奠定烈士的事业。所以说才能不到古代一半，功绩已加倍，这是因为得到时势。纵观古今，贪图一时之功而占据一隐周公职位的人有啊。我之所以为我，智慧之士还被他牵累。物之所以为物，昆虫都有这种情感。以自我的度量而挟持非常的功勋，神气因他顾盼而辉耀，万物随他抚养，内心习惯居常的安宁，耳朵听饱鳄鱼的言论，哪里知道功业在自身之外，责任超出才能呢？而且喜好荣耀，厌恶耻辱，是生灵的重大期望，记恨盈满，伤害在上者，鬼神尚且不免，君主掌握长柄，天下服从大节，所以说天可以仇恨吗？而有时有穿黑衣持戟的人站在庙门之下，举旗示众，在田野上奋起，何况是事主制定命令，由下而裁决事务呢？广泛施恩不足以敌怨，勤勉心力不足以补害，所以说代替大将砍削的人必伤其手。而且政令由宁氏发出，忠臣因此慷慨，祭祀由寡人主持，君主所不能长久忍受，所以军事样样不乐，不喜悦周公的举动，高平失师，侧目薄禄的权势。而成王不怀嫌隙，宣帝如芒刺在背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光辉照耀四方，德性没有更富的了，王曰叔父，亲情没有更亲的了，登上帝位，功绩没有更厚的了，守节终身，忠诚没有更挚的了。而清侧颠沛，仅能自保，那么医生抱着名誉而遭杀，蚊子怀着忠敬而受箭，本是当然的。由此说来，以笃圣穆清，如彼之美，大德至忠，如此之圣， 尚且不能取信于君主之心，只系于众人之口，超过这个哪里看得出可行？安危之理断然可以识别了，又何况贪大名而冒犯道家之计，运用短财而改变圣者所难的呢？申威由于权势过重而不知离开权势以求安，霍姬由于宠爱太盛而不知辞去宠爱以招福，看到百姓谋算自己，就深宫谨守，以崇尚不可蓄养的威势，惧怕万方不服，就严刑峻法，以招致伤心的怨恨，然后威势达到镇主，而怨恨变形上下，众心日益坠落，危机将要爆发，却还俯仰瞪眼，认为足以夸世，嘲笑古人不精功，忘记自己事情已拙，知道过去的功勋可矜，不明白成功失败的时机，所以是穷运尽，必有跌倒，风起尘合，而或至常常酷烈。圣人忌讳功名超过自己，厌恶宠禄超过限度，大概为此啊。厌恶和欲望的大端，咸鱼所共有，而游子追求高位于生前，致士思垂名于身后，受生之分只有这些罢了。盖世之业，名声没有更盛的，率意无为，欲望没有更顺的。假使一人稍揽天道，知道进不可易，迎难久迟，超然自隐，高一而退，那么微微之盛，仰慕前贤，洋洋之风，俯观来极，而大欲不停止于自身，至乐不为咎，结越笑而得越广，身越异而名越高，此不为之而彼必昧，然后河海之际淹没为穷流，一筐之信积成山岳，名编凶顽之条，深厌荼毒之痛，难道不荒谬吗？所以姑且作赋，希望百世少有觉悟。司马炯不知觉悟，而终于因此失败。陆机又认为圣王治国意在封建，于是采其原旨，写了《五等论》，说规划国都郊野是先王所慎重的事，创制垂基，思谋兴盛后代。然而经略不同，尝试之术不同。五等之制始于黄帝、唐尧，郡县之制创于秦、汉，得失成败全在典籍，所以其详情可以说：王者之道，地业至重，天下至广，广不可以偏制，重不可以独任，任重必须借助力量，至广最终依靠他人，所以设官分职是为减轻其任，并建五常是为扩大其制，于是立其封疆之典，裁其亲疏之仪，使万国相为，以成磐石之固，宗树杂居而定为成之业。又有以见随事之常欲，识人情之大方，知道其为他人不如后己，利物不如徒身，安上在于月下，为己在于利人，所以一说月以使人，人忘其劳，孙卿说不利而利之，不如利而后利之利也，所以分天下以后乐，则己得与之同忧，享天下以丰利，而己得与之共害，利薄而恩笃，乐远则忧深，故诸侯享食土之时，万国受传世之作，这样则南面之君各务其政，九腹之内之有定主，上之子爱于是乎生，下之理性于是乎竭，世平足以敦封，道衰足以预报，故强义之国不能善一时之事，雄俊之人无所忌霸王之志，然后国安由万邦之私化，主尊赖群后之徒身，譬如众目盈方，则天网自张，四体辞难，而心履获志，盖三代所以直道，四王所以垂业啊。盛衰龙臂，理所固有，教之费心，系于人，原法期于必量，明道有时而暗，故事极之至必于强欲，后下之典漏于墨舌，轻弱之性从三维起，临沂之祸终于七雄，西城汤清照夏后之见，公旦暮舍商人之戒，文治相继，损益有误，然吾等之理不隔于时，风枕之志有龙者，难道是玩味二王之祸而暗于今世之算吗？故知百事不可悬喻，善之不能无弊，而亲弱之辱胜于绝嗣，土崩之困痛于临沂啊。所以经营开始获得多福，考虑后果取得少祸，不是说后国没有可乱之福，郡县不是兴化之具，故国优赖其侍卫，主若平于一代，及至击必危，王室遂卑，仍保名位，坐垂后嗣，皇统优而不绝，神器否而必存，难道不是世事始之然吗？下降即亡秦，弃道任术， 成周之师，自经其德。巡抚始于所必，治国昧于弱下，国庆独享其利，主幽默与共害。虽素王屈乱，不必一道，颠沛之性，实由孤立。这是司武等之小怨，王万国之大德，知灵夷之可患，暗土崩之为痛。周之不敬，有自来矣。国伐民主，实有于世。然片言秦王诸侯必应，一朝震惊远国先叛，故强劲收其请遂之徒，鲍楚顿其关顶之志，岂留相之能窥观胜广之感好则哉？假使秦人因循其志，虽则无道，有与共亡覆灭之祸，岂在往日？汉剿郑秦之往，大起王侯，净土过亿，不遵旧典，故假声忧其危，晁错痛其乱。是以诸侯是其国家之父，凭其世数之力，士族者反快，土侠者逆驰，六臣犯其若刚，妻子冲其漏网，皇祖遗于前途，西京病于东地。这是过政之灾，而非建侯之累。然吕氏之难，朝事外顾。宋昌策汉，必称诸侯。及至中叶，继其师节，割削宗子，有名无实，天下旷然，复习王秦之诡矣。是以武侯作威，不计万国。新都袭汉，异于时宜。光武中兴，纂龙皇统，而由尊父车之遗辙，仰丧家之素疾，锦旗数世，奸鬼充斥。足有强臣专朝，则天下风靡，一夫纵横，而城池自疑，岂不危哉？在周之衰，南兴王室，放命者七臣，甘为者三子，四王委其九鼎，凶族聚其天意，征皮镇于宫门，封敌留于宫殿，然或指京城，害不言及，天下安然，以安待危。所以宣王兴于共贺，相会镇于晋郑，岂向二汉宫门赞扰，而四海已废，必臣朝入，久复息乱哉？远思王莽篡逆之事，近观董卓擅权之际，亿万民众痛心，余志同痛。然周已之存，汉已之亡，何故？岂是伐西时之臣，是无匡和之志吗？盖远计趋于时意，雄心错于卑视耳。故劣势扼腕，终委寇仇之首。中人辩捷，以助虐国之节。虽复时有纠合同志以谋王室，然上非民主，下皆是人，师旅无先定之班，君臣无相保之志，是以义兵云和，无救劫杀之祸，众望未改，而已见大汉之灭矣。有人认为诸侯世袭爵位，不必长权，昏主暴君，有时比肩，所以无等多乱。今之幕首皆官方任贤，虽获失之，其德故多，故郡县亦以为政。德行修明，罢黜升迁日用，常率廉主，皆恕其职，而淫昏之郡无所容过，何则其不治哉？故先代有以兴矣。苟或衰灵，百度自备，卖官之力以获准才，则贪残之萌芽皆诸侯，安在其不乱哉？故后王有以之废矣。且简而言之，吾等之君为己思政，郡县之长为利图物，何以争之？盖起即进取世子之长志，修己安人，良士所希及。夫进取之情锐，而安人之欲迟，是故亲百姓以利己者，在位所不惮，损时是以养民者，官长所肃穆也。君无足岁之徒，臣挟一时之志，吾等则不然。知国为己土，众皆我民，民安己受其利，国伤家因其病。故前人欲以垂后，后嗣思其堂垢，为上无苟且之心，群下之骄固之意，使其并贤居正，则功有厚薄；两于处乱，则过有深浅。然则八代之治，几乎可以一礼贯。秦汉之典，大概可以一言毕。当时成都王司马颖推让功劳而不自居，谦逊待人。陆机既感激他保全旧迹的恩情，又看到朝廷屡次发生变乱，认为司马颖必定能使进士昌盛兴隆，于是归附于他。司马颖任命陆机参与大将军军事，并上表奏请让他担任平原内史。泰安初年，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昱起兵讨伐长沙王司马懿，授予陆机后将军、河北大都督的官职，督率北中郎将王粹、 冠军将军千秀等各军共20多万人。陆基认为自己家族三代为将是道家所忌讳的，加上自己客居他乡做官，位次居于群士之上，而王粹、千秀等人都有怨恨之心，于是坚决推辞都督之职。
司马颖不答应，
陆基的同乡孙慧也劝他把都督之位让给王粹。陆基说，别人会说我手鼠两端逃避祸患，这恰恰会加速灾祸的到来。于是出发。司马颖对陆基说，如果功成事定，就封你为郡公，授以台司之位，将军努力吧。陆基说，从前齐桓公任用管仲而成就九合诸侯的功业，燕惠王怀疑乐毅而失去即将成功的事业，今天的事情在于您而不在于我啊。司马颖的左掌史卢至极杜陆基受宠，对司马颖说，陆基自比管仲、乐毅，把您比作昏君，自古以来命将遣师，没有臣子凌驾于君主之上而能成事的。司马颖沉默不语。陆基刚刚临阵指挥，牙旗就折断了，他心里非常厌恶。军队从朝歌列阵到河桥，鼓声传至数百里，自汉魏以来出兵之盛大从未有过。长沙王司马懿奉天子之命与陆基在陆苑交战，陆基军大败，奔赴七里涧而死的人堆积如山，涧水因此断流，将军贾冷等人都战死了。当初宦官孟九的弟弟孟超一并被司马颖宠幸，孟超率领万人担任小都督，尚未交战就纵兵大肆抢掠，陆基逮捕了为首的人。孟超率领铁骑百余人径直闯入陆基的营帐抢人，回头对陆基说，和奴能当都督吗？陆基的司马孙整劝陆基杀了他，陆基未能采纳。孟超在众人中扬言说，陆基将要谋反，又写信给孟九说，陆基怀有二心，军队不速战。到交战时，孟超不接受陆基的调度，清兵独进而战死。孟九怀疑是陆基杀了他，于是向司马颖进谗言，说陆基有意志。将军王产、郝昌、龚师藩等人都是孟九所用之人，与千秀等人一同作证。司马颖大怒，派千秀秘密逮捕陆基。当天晚上，陆基梦见黑车围缠绕车子，用手撕不开。天亮时，千秀的兵到了。陆基脱下戎装，戴上白髂，与千秀相见，神色自若，对千秀说，自从吴国覆灭，我兄弟宗族蒙受国家厚恩，入朝侍奉帷幄，出朝剖腹任官，成都王命我承担重任，辞让不得，今日受死难道不是命吗？于是给司马颖写信，言辞十分凄恻，随后叹息说，华亭的鹤鸣还能再听到吗？于是在军中遇害，时年43岁。他的两个儿子陆伟、陆夏也一同被害，陆基死于非罪，士族们都为他悲痛，没有不流泪的。这一天白天昏雾弥漫，大风折断树木，平地积雪一尺，议论的人认为这是陆氏的冤屈。陆基天资秀异，辞藻红利，张华曾对他说，别人写文章常恨才少，而你更担心才多。弟弟陆云曾写信给他说，君苗见到兄长的文章就想烧掉自己的笔砚。后来葛洪著书称，陆基的文章犹如玄朴的机遇，没有不是夜光宝珠的，犹如五河的奔流，源泉如一，其红丽言善，英锐飘逸，真可谓一代绝作。他被人们如此推崇佩服，但他喜欢交游权门，与贾密亲近交好，因趋炎附势而受到讥讽。他所著文章共有300余篇，都流传于世。孙整，字显士，是吴都府春人，擅长写文章，在吴国任黄门郎。孙浩在位时，侍臣多获罪，只有孙整与顾荣凭智慧得以保全。吴国灭亡后，担任涿县县令，有政绩。陆基被孟九等人诬陷后，孙整被逮捕拷打，两踝骨都露出来了，始终不改口供。他的门生费慈、载义二人到狱中为他申明，孙整劝他们离开说，我亦不可诬枉旧交，你们何必如此？二人说，我们又怎能辜负您？孙整最终死在狱中，而费慈、载义也死了。陆云，字世龙，6岁就能写文章，生性清正，有才思。年轻时与兄长陆基齐名，虽然文章不及陆基，但持论超过他，号称二陆。幼时吴国尚书广陵人闵鸿见到他而认为奇特，说， 这孩子若不是龙驹，定是凤雏。后来陆云被举荐为贤良，当时16岁。吴国灭亡后入洛阳。陆机初次拜访张华，张华问陆云在哪里。陆机说陆云有孝疾，不敢自己来见。不久陆云到来。张华为人姿态多样，又喜欢用薄绳缠胡须。陆云见了大笑，不能自已。此前他曾穿着丧服上船，在水中看到自己的倒影，因此大笑落水，被人救起，才免于一死。陆云与荀隐素不相识，曾在张华座中相会。张华说今日相遇，不可说平常话。陆云于是拱手说云间陆是龙。荀隐说日下荀明鹤。明鹤是荀隐的字。陆云又说既然开了青云剑到白雉，为何不张开你的弓搭上你的箭。荀隐说本以为是云龙睽睽，却原来是山鹿野迷，瘦小弩强，所以发射迟缓。张华拍手大笑。刺史周俊召陆云为从事，对人说陆世龙是当今的颜回。不久以公府院的身份担任太子舍人，外调为郡邑县令。该县位于都会要冲，号称难以治理。陆云到任后政令肃然，下属不敢欺瞒，世上无二甲。有人被杀，凶手姓名未立，陆云拘捕了死者的妻子，却不审问。十来天后放他出去，暗中派人跟随其后，对那人说他出去不出十里，当有男子等候他并与他说话，便绑来。不久果然如此。审问后那人全部服罪，说我与这妻子私通，共同杀了他的丈夫，听说妻子得以出来，想与他说话，怕靠近县衙，所以在远处等候。于是一县都称颂他神明。郡守嫉妒他的才能，屡次谴责他，陆云于是辞官。百姓怀念他，画出他的形象，配祭在县舍。不久受任吴王司马彦的郎中令。司马彦在西园大修宫室，陆云上书说臣私下县试祖武皇帝临朝拱手默然，用节俭训导世人，在位26年没有兴建宫室台榭，屡次颁布明诏，深切告诫风奢。国家承继基业，务在尊奉，但世俗衰败，家家竞相奢侈，逐渐浸染波荡，已成风气。虽然严诏屡次宣布，而奢侈习俗日益蔓延。每次观看诏书，百姓都叹息。清河王从前营建木宅时，亲笔诏令追溯先帝节俭之教，恳切之意播于四海。清河王毁坏已成之宅，以奉诏命，海内听闻都为此欢心。臣愚以为先帝一教日益废弛，如今能与国家协同推崇大化，追寻前迹的实在在于殿下。先敦行朴素，而后才可以训导四方。凡是崇尚华丽之处，一律应当节制，然后上合帝心，下服时望。臣以繁庸之才，特蒙提拔，也想竭忠孝节，以报答所受之恩，因此不虑冒犯，感臣所怀。如果臣言有可采纳的，其请再三省察。当时司马彦新任部将，让他们复合各官的钱帛。陆云又陈述说福建令书已不取将李贤、冯南、司马无定，给使徐泰等人复效诸官事买钱帛布。陈宇以为圣德隆兴，光有大国，选任众官之才，百官各司其职。中未该大农旦都清廉书慎，恪守所思，旗下众官全是周驴一介之人，书案之过虽可日闻，但论其处意用情，大概无大过失。如今李贤、冯南是军旅小人，无定、徐泰是士族私谏，并非有亲慎宿主，忠公可称。大臣所关之事，上以为未详，由李贤等人督察，然后才得信，既不符合开国务用之意，又伤了殿下推诚旷荡的气量。即使李贤等人能尽节一国，而功力百倍，至于光大辅佐国美，仍不如开怀信任世人而无失。何况所意不过姑息之力，而使小人当权，大道废弛，这正是臣慷慨之因。臣辈为大臣，职在县可，如有管见，敢不敬归。愚以为宜发布明令，罢除此等复查，重视一概交付制书，则大幸临下，人思尽节了。陆云爱惜人才，多有举荐。他致信太常府推荐同郡张善说，听说从前圣王承天御世，因见明德，思和人神，无不重点魔以教思，心理学以陶远。 所以帝尧昭奂而道挟人天，西伯至文而周龙二代。大晋建皇，重配天地，华夏继混，礼乐将行。君后因利运之会，赞天人之妻，广言俊茂，西龙在典。福建魏将军舍人同郡张善，貌德清翠，气思深通。出幕圣门，七星重任，企图集结，遂生疏傲。抽灵愧于密宫，披荆腾于玄下，思乐百世，博采奇珍。慈脉翰林，严夫其早。叹微极意，思心动神。论道蜀书，篇章光敌。韩琦宰府，婆娑宫门。七境银宝，轮须藏器。迥长袭景，滋衣备玉。曾全改路，悬车将脉，考盘下位，岁玉屡迁。近身之事，俱怀慨恨。方今太清辟宇，四门启月，玄罡阔地，天王广罗。庆云星以昭龙，和风起而一凤，成岩穴耀影之秋，合金脱成之日也。而张善沉沦下位，群望道心。若得端尾太学，错综先典。垂缨玉阶，论道子宫，成帝室之瑰宝，清庙之伟器。广乐九奏，必登昊天之庭。韶下六变，必享上帝之祀了。入朝任尚书郎、侍御史、太子中舍人、中书侍郎。成都王司马颖上表请任他为清河内史。司马颖将要讨伐齐王司马炯，以陆云为前锋都督。适逢司马炯被诛，转任大将军右司马。司马颖晚年正式衰败，陆云屡次因证言触犯其意。孟九想任用他的父亲为邯郸县令，左长史卢志等人一同阿附其意而听从，唯独陆云坚持不许，说此县都是公府院的资历，哪有皇门父亲居此位的道理。孟九深为怨恨。张昌作乱，司马颖上表以陆云为使持节大都督、前锋将军讨伐张昌。适逢讨伐长沙王，于是停止。陆基战败后，陆云也一同被逮捕。司马颖的属官江统、蔡克、早松等人上书说，我们听说君主圣明，臣下就会尽心规劝，如果心中有所想法，不敢不臣献。昨天听说因为陆基延误了军期，军队惨败，按照军法处刑，没有人不认为这是应当的。这确实足以整肃三军，威慑远近，正是所谓一人受禄，天下人都知道警戒。但又听说有进一步的命令，认为陆基图谋反叛，应当诛灭全族，不知道事情原委的人无不感到疑惑。在朝廷上封爵，要与众人共同认可。在街市上处刑，要与众人共同摒弃。用刑要谨慎，这是古人所慎重的。如今民工兴起义兵来消除国家的灾难，天下同心，如云聚合响应，罪人的性命悬于片刻，太平的时期不会超过早晚。陆基兄弟都蒙受提拔，担任重任，不应该背弃无上的恩德，而趋向即将灭亡的寇贼，舍弃泰山般的安稳，而奔赴雷卵般的危险。只是因为陆基计谋短浅，不能统帅众将，果敢杀敌，进退之间事情有可疑之处，所以让圣明未能查明实情罢了。刑罚诛杀是大事，说陆基有反叛的征兆，应该让王粹、千秀核查其事。如果事情证据确凿，昭示于万民，然后诛杀陆云等人也不算晚。如今这样的举措实在太过严重，如果得当则足以令天下心服，如果失当则必定使四方离心，不可不审慎，不可不详查。我们区区之心，并非为陆云请命，实在是担心此举有关得失，斗胆竭尽余职，以备采纳谏言。司马颖没有采纳。江统等人再次请求，司马颖犹豫了三天。卢志又说，从前赵王杀了中护军赵俊，赦免了他的儿子赵襄，赵襄投奔明宫而攻打赵王，就是前车之鉴。蔡克进入司马颖面前叩头流血，说陆云被孟九怨恨，远近没有不知道的，如今果然被杀，罪行没有显著的证据，将会使众人心生疑惑，我私下为明公感到惋惜。辽属跟随蔡克进去的有几十人，流着泪坚决请求，司马颖显出怜悯，想宽恕陆云的神色。孟九扶着司马颖进去，催促他下令杀了陆云。当时陆云42岁，有两个女儿，没有儿子。 门生和旧历迎接灵柩，安葬在清河，修墓立碑，四季祭祀。所著文章349篇，又撰写了新书10篇，都流传于世。当初陆云曾出行，在故人家停留住宿，夜里昏暗迷路，不知该往哪里去，忽然望见草丛中有火光，于是向那里走去。到了一户人家便借宿，见到一个少年风姿优美，一起谈论，老子言辞只去深远。将近天亮时告辞离去，走了十几里，到了故人家。故人说这几十里内没有人居住，陆云才醒悟，回头寻找昨晚住宿的地方，原来是王弼的坟墓。陆云本来不通玄学，从此谈论，老子大有长进。陆云的弟弟陆丹担任屏东祭酒，也有清高的声誉，与陆云一同遇害。大将军参军孙慧给淮南内史朱旦写信说，没想到三路陆基、陆云、陆丹一同身处昏昧的朝廷一下子消亡，道业沦丧，悲痛酷烈之深，荼毒难以言说。国家失去了杰出的人才，悲伤岂止一个人，他们被周礼人这样痛悼。后来东海王司马越讨伐司马颖，向天下发布檄文，也以陆基、陆云兄弟被冤枉杀害作为司马颖的罪状。陆喜字公仲，父亲陆茂是吴国的吏部尚书。陆喜在吴国做官，多次升迁至吏部尚书，年轻时就有名声，好学有才思，曾作自序，大略说刘向省察新语，而作新序；环谈吟咏新序，而作新论。我不自量力，有感于杨雄的法言，而作言道；看到贾谊的优美才华，而作访论；观察刘向的洪范，而作古今历；借鉴蒋济的万机，而作审机；读幽通思玄四愁，而作于宾九思。真是所谓忍愧的人啊。他的书有近百篇，吴国灭亡后又作西周清论，流传于世。假借诸葛孔明之名来推行他的书，其中有叫论葛品篇，说有人问我，薛莹是最杰出的国士吗？回答，按道理推断他在第四第五之间。问者惊讶的请问，回答，孙浩无道，肆意暴虐，如果像龙蛇一样隐藏自身，沉默不语，潜藏而不用，志趣不可测夺，这是第一等人。避开尊贵而居于卑位，以俸禄替代耕种养家，悬敬守约，谦退淡泊，这是第二等人。刚直的体恤国事，思考治国，心中不辞显贵，因方正而使人畏惧，执政不惧，这是第三等人。斟酌时宜，在乱世中仍然显达，心意不忘忠诚，时常进献微小的益处，这是第四等人。温和恭敬，修身谨慎，不做谄媚之首，无所补益，从容保持宠幸，这是第五等人。超过这个范围不足再数，所以第二等以上大多沉沦而远离悔恨，第三等以下有声名地位而接近过失牵累。因此身实的君子隐藏自己的明智而履行柔顺。问者说，初次听到高论，中年开悟了。太康年间下诏说，伪尚书陆喜等15人，南方世人称赞，都因贞洁不能被孙浩朝廷容纳，有的因忠诚而获罪，有的退身修养志向，被放逐在草野。主管官员可都按照他们原有的职位授予官职，命令所在地以礼发送，等他们到了之后，根据才能授予任用。于是任命陆喜为散骑常侍，不久去世。儿子陆玉担任尚书郎、益阳太守。史官评论说，古人说虽然楚国有人才，但晋国实际使用了他们。看陆基、陆云确实是荆州衡山一带的棋子之木，从秀美的果实中挺出规章，早年就驰骋英华，风范明澈清爽，神情俊逸超迈，文辞宏丽，在当时独步，言论慷慨，超越中古，高雅的词句远映如朗月玄光，重叠的意韵回书如重言击秀，千条溪里则如电闪双开，一缕莲纹则如珠流碧河，其词深奥而典雅，其意广博而显明，所以足以远超梅城、司马相如、高句王粲、刘桢之上百代文宗，仅此一人而已。然而他的祖辈父辈光耀相继，辅佐吴国运数，文武累代，江湘连绵。 而陆机以狼庙之才蕴藏，虎脸之气标榜，应当继承俊杰的福庆，奉行辅佐时事的功业，施展才能，保育刘公。适逢吴国基业倾覆，金陵气数已尽，君主迁移，国家灭亡，家族丧亡，臣子迁徙，矫健的翅膀向南辞别，反而栖息于火树，飞临向北逝去，最终委身于汤池。于是使双龙遂于洞穴，两凤倾覆巢穴，激浪之心未及驰骋，迅即骨碎灵伤。凌云之翼将欲腾飞，先已灰烬尽雨。希望他们飞翔跳远，怎么可能呢？贤人立身，以功名为根本，世人居士以富贵为首要。然而荣利是人所贪求的，或辱是人所厌恶的，所以居安保民是君子所处，茂威履贵是哲士所避。因此知道兰草种植在道路中间，必定没有金石的翠绿，桂树生于幽深的山谷，终能保持常年的丹红，并非兰草怨恨而桂树清净，难道是道路有害而山谷有利？而生灭不同，是因为隐显的形式不同。所以说炫耀美色于不适当的地方，很少能长安，隐藏奇才选择居处，所以能保全性命。观察陆机、陆云的立身行事，智慧不及言辞，看他们文章中的告诫，为何知道容易而实行困难，自以为智慧足以安定时事，才能足以辅佐天命，希望能够保全名位，无愧于先辈基业。不知世事未通，时运正否，进取不能开辟混乱，匡正乱世，退隐不能隐藏踪迹，保全自身却在危邦奋力，在庸主前竭心，怀抱忠诚却得不到谅解，因虚妄的诽谤而受怀疑，生命在自己手中却难以长久，死亡因他人而容易短促。上蔡之犬的教训不引以为戒于前，华亭之鹤的悲鸣才后悔于后，最终导致宗族覆灭，祭祀断绝，实在可悲啊。然而三代为将，祸及后代，诛杀投降者不降，殃及子孙。由此知道西陵结下了凶端，河桥收来了祸末，这是天意，难道是人事实？